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是歌颂神伟大的创造，从七到十一节特别是讲到神的律法。现在我们从来看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敌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实在太好了，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请注意啊，世人从七到十一节特别提到神的诫命和神的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啊。第一点啊，说到从第七节开始，神的律法全备，但是我们要知道律法本身不能救赎我们，因为律法是全备的，我们人却是罪人，是不完全的，我们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但是律法本身啊没有错，在罗马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就是保罗说的，保罗提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保罗也说到关于律法，罗马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的。讲到啊，律法的功效是什么？律法本身没有错，但是律法却是啊要定人死罪啊，是定罪的，因为我们就是罪人，所以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因此律法本身啊它是全备的。我们继续看啊诗篇十九篇七节的下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这里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就是说到神不会再又定一个什么所谓的新道德，神也不会不接受现代的心理学一些啊新的奇奇怪怪的观念，神也不会采取某些法官啊现代法官的一种判决。神很清楚地说到他要惩罚罪恶，神是严厉的要执行他的命令他的诫命，因为圣经我们今天读到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神的审判必定会来到，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必定来到，神的诫命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十九篇的第八节，讲到第三点啊，第三点关于律法方面的，耶和华的训词正直。有人说啊，有些神的命令我不喜欢守，听众朋友，不是你喜不喜欢，但是这是神的训词，神的律法，但是神欢喜，因为神的训词是正直的。为什么神的 训斥是正直呢？啊，曾经有一位担任教授的，他总是说，谁能够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你怎么知道啊什么是对的呢？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没有答案。现在感谢神，现在我知道了，对错是由谁决定的？是由神来决定的，因为耶和华的训斥正直，神来决定，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宇宙，神是创造万物的，神就制定了法规定律。也许听众朋友我们认为说有些人不喜欢所谓的地心引力这个法则啊，这个科学的法则。那听众朋友，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些地心引力这种科学的法则。如果你爬上到十层楼的高的一个建筑物上面，可不要从上面跳下来啊，因为神不会因你而停止了地心引力的这个法规，因为有地心引力，人高楼跳下来就会死亡的，所以这个定律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十九篇的第八节下半，耶和华的命令清洁，神的命令是干干净净的、清洁的，所以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正人君子，不可以走邪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洁净是讲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原文是指什么？就是人要敬畏神。有人说敬畏这两个字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信靠神。我个人认为洁净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洁净，这个道理很深。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我很爱我的父亲，那么我也很敬重我的父亲，虽然我爱他，我也敬重他，但是我一定要守规矩，免得我就犯罪被关在牢里面。所以每次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惩罚，必定有后果。敬畏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洁净，过一个洁净清洁的生活。所以我对我的父亲，我很敬畏敬重我的父亲，我要做一个乖孩子，但是我也很爱我的父亲。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十九篇的九节下半，耶和华的典章真实，真实就是代表是真理的意思。听众朋友，你想知道真理是什么吗？曾经审判耶稣的比拉多，都是想到他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比拉多曾问耶稣说，他说真理是什么，他问，这是比拉多所问的问题。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如今耶稣基督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啊，耶稣他就是真理。所以这个时候他问真理是什么，耶稣就回答他。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的下半，耶和华的典章是什么呢？也是全然公义的。听众朋友注意，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不管神做什么，神都是他行公义好怜悯，神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爱慕神的话啊，因为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的诫命、神的道啊、神的律法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十诫，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知道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神也很清楚，借着圣经启示我们，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面前，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在神面前，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啊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继续看诗篇十九篇，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领受在基督里面的恩典。现在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里说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呢？你能吗？我能吗？我们常常会为自己找了一大堆的借口，常常为自己找理由。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很拿手， 虽然我们会做借口，但是神不会接受，不会悦纳我们所做的借口。神说得很清楚啊，因为我们要接受神的话，读了神的圣经的话，明白神的话，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十二节下半就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隐而未现的过错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过失，这些过失常常是隐藏的。也许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啊，你自认为是好人，不是一个罪人。其实听众朋友，在神面前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求你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听众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大罪吗？在神面前什么是大罪吗？就是我们拒绝了救主耶稣他的恩典。所以在这诗篇里面所说的那位救主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请诗人在听诗人所说的话啊，就是在诗篇十九篇的第十四节，许多人曾经用这些经文来祷告。听众朋友，但愿你我也能够用这个经文来祷告。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是大卫的磐石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谁是他的救赎主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你的磐石，我的磐石，你的救赎主，我的救赎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诗篇十九篇实在是令人感动，盼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第二十篇了，这个其实也归类在弥撒亚，就是耶稣，指向耶稣的诗篇，是预言救主耶稣，就是弥撒亚跟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这个诗篇接下来几个诗篇呢，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崇拜的时候，他们会大家一起合唱啊，合唱这一首诗篇。这首诗篇是由带领敬拜的利未人他做主唱，会众一同敬拜的会众，他们就合唱来回应合唱。所以关于这首诗篇二十篇是一个叙述关于神的恩典的诗篇。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你遭难的日子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祈求祷告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就这个时候，这个诗篇也是大卫的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雅各怎么会在这个诗篇里面出现呢？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的恩典，神不会因为雅各他有过不光彩的事情，神不会以雅各为耻，神不会的。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拯救了雅各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提到啊雅各的名字，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篇第二节，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这节经文里说到圣所，圣所是指什么？不是指教会，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所，圣殿里面的圣所。锡安就在那边，锡安也是在以色列。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接着有两个小字，细拉，这个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到，这不是我们的献祭，这个献祭乃是讲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上作为祭物，基督耶稣不单是流泪祷告，耶稣基督还把他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啊。这个在记载在啊希伯来书。希拉这两个字就是让我们啊默想一下啊，就是在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默想啊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四到六节，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们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父已经垂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41-42节，主耶稣就曾经这样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我们知道耶稣知道父神必定会听主耶稣的祷告，也会应允基督耶稣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0:7-9，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我们知道这里说到神，他就是以色列的王，对我们来说神也是，就是救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这里说到求耶和华施行拯救，这句话原文是什么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是一首叫做何沙纳诗篇，就是愿神使我们成全我们，愿神使我们全心的信靠他的救恩。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21篇，又是一篇关于救主弥赛亚的诗篇。虽然我自己也没有把它列入弥赛亚的诗篇当中，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提到基督的时候也没有引用诗篇21篇，但是当我们读诗篇21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诗篇21篇跟主耶稣基督他的所做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也属于是关于弥赛亚的诗篇，特别是讲到是纪念庆祝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所以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早期的信徒他们就会引用诗篇21篇作为纪念主耶稣升天的一个诗篇。换句话说，主耶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的，他已经进到他的荣耀里面，主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大祭司。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太注重关于升天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庆祝圣诞节很热闹，也庆祝复活节有庆祝五旬节，却忘记了基督升天的节日。其实基督升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诗篇21篇里面给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认真的思考关于主耶稣升天的意义。我们看见主耶稣现在他是已经因为升上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到地上审判那些拒绝他救恩的人，我们不能拒绝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就说到，很清楚的说到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上降临在地上做王。在以色列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就引用这首诗篇。这首诗篇是说到什么呢？就是好，我们来看诗篇21篇第1节，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虽然这是讲到大卫自己是大卫的诗篇，讲到大卫他个人他的信仰的经历，其实最重要的这个诗篇仍然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希伯来书12:2说到，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升到高天上去了，现在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这节经文是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主耶稣为我们为基督徒成就了救恩，他心里面喜乐，而且主耶稣现在他已经护有了，有了权柄和能力，神天父给他的权柄能力，他非常的喜乐。所以天上的天使和天君都降服在主耶稣的脚前。今天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说到，凡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父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这才诗篇实在是非常精彩的啊！我们继续看诗篇二十一篇的第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啊！细拉，细拉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安静的，就是要想一想，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像天父祷告这样说。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做这个祷告，以及主耶稣所做的祷告，向天父的祷告，都已经蒙天父应允了。这是主要主耶稣将要升天前啊，他要做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主耶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了。经文也说告诉我们说，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当然父神已经赐给主耶稣他所祷告的。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将来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祷告就完全应验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定从天再来，父神不会拒绝耶稣基督所做的祷告，所祈求的。经文也有提到啊，细拉这两个字啊，细拉就是我们要默想啊，默想这个经文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一篇四到六节，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和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当我们救主耶稣他降世的时候，他为罪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卑微他自己，所以主耶稣常常祷告恳求天父。特别主耶稣在克西马内园的时候，他极其伤痛，他恳切的祷告。诗篇一百六十二十三二十四节这样说啊，说到也是论到基督，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听众朋友们可以翻到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耶稣也这样向天父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再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祷告天父就应允了。那么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天父神却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现在主耶稣是荣耀的永远的活着，坐在父神的右边。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经文也说，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主耶稣现在大有荣耀，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你，救恩也是临到了我，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一二篇的七到九节，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啊！听众朋友，主耶稣基督不但是施行拯救的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也是审判主，耶稣也是审判的神。凡拒绝主耶稣救恩的都是他的敌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相信有地狱吗？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很清楚。那有的人他说他不相信地狱啊，他说不有地狱，但是我对他说，这是你的看法，因为你这样说是违背了圣经。有人说我不在乎，我不相信有地狱，我就对他说，有一天你就会相信有地狱，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地狱是真实的。地狱当然是大家不喜欢，有谁喜欢地狱呢？连神自己也不喜欢看到迷失的罪人沉沦到地狱里面去。但是神必然要审判。神最奇妙的是什么？就是神要来拯救罪人， 神要恩待罪人。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遵行神的道，愿意来到他面前，那么我们就因主耶稣的救恩就得救了，那么我们就能够脱离啊神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火就是代表啊审判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十到十三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啊，希伯来书说到他因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的祷告已蒙天父垂听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头戴荣耀的冠冕，坐在天父的右边，也为他的百姓祈求啊。所以这是诗篇是一个非常好的诗篇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升天在天上，主耶稣将来要审判世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